黑暗终将过去，你的身边基督一直都在，他要带着你向前去。
阅读开阔视野，豁达心胸，阅读寻到来处，明白归途。在阅读中看见不一样的世界，遇到更美好的自己。林可辉阅读世界。
亲爱的听众家人，你好吗？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日子。假如昨天是一个黑暗的星期六，那么今天就是充满着阳光的复活节。昨天我们在吴卫文牧师的讲章当中知道了，耶稣基督受死埋葬的那个坟地的墓门已经被打开了，那块堵住墓门的巨石已经滚开，让我们不再被死亡的气味所窒息。我们甚至看到了墓外的阳光，我们可以直视死亡而不再惧怕。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我们可以再次感受那灵风，可以让思绪再一次回到加利利，我们敢于再次立志做主的门徒。黑暗的星期六给了我们这么多的启示，今天的复活节将给我们带来的是更加温暖和明亮的指示。当我们陷入低沉沮丧时，似乎感觉到上主不顾我们了。其实知道吗？度过黑暗的第一天和第二天，我们必定会迎来第三天的复活，因为基督始终在我们的左右，他常常隐藏在我们的同路人中，伴随着我们，鼓励着我们，和我们一同向前去。在今天这个复活节里，可辉仍然精选吴卫文牧师《悠然见鞍山》的讲章，在转夕阳为清晨，你们为什么愁烦呢？这篇讲章当中，我们继续步履耶稣的脚踪。今天的讲章所用到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24章13到35节。
《路加福音》24章13到35节，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，同一天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，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，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。他们彼此谈论所发生的这一切事，正交谈议论的时候，耶稣亲自走近他们，和他们同行。可是他们的眼睛模糊了，没认出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一边走一边谈，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就站住，脸上带着愁容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无知的人啊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基督不是必须受这些苦难，然后进入他的荣耀吗？于是他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做了解释。
转夕阳为清晨，你们为什么愁烦呢？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。不错，夕阳是无限好的，如果你有时间有心情欣赏的话。但如果你要赶11公里的路回家，而四周是旷野，随时有野兽出没，心情忧伤失望，夕阳便显得摧破。 山色暮掩，树向晚风摇，四周显得苍茫，而你正慢慢步入黑暗中。这正是以马忤斯路上两个门徒心情的写照，也是当人感到绝望忧伤的时候心情的写照。就在这时候，耶稣在路上向两位门徒显现，并对他们讲解圣经，给他们带来盼望。后来他们晓得，这位伴随他们的同路人就是复活的主，他们非常兴奋，迫不及待，驱走疲倦，披星戴月，再走11公里，赶回耶路撒冷，对11位门徒说，主果然复活，已经献给西门看了。隐藏的基督陪同我们走人生的窄路。路加福音24章14到16节经文说道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，正谈论相问的时候，耶稣亲自就近他们，和他们同行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，不认识他。经文让我们看到，两个门徒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入了神，他们需要借着谈论彼此支持，耶稣亲自就近他们，不动声色，和他们同行，伴随着他们，听他们谈论一段时间之后才问他们，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因为眼睛迷糊，不认得是耶稣，那新译本就译作眼睛却给蒙蔽了，这是上帝的工作。也许最初因为情绪忧伤看不清，但是当耶稣开始讲解圣经时，他们应该愈来愈清醒。门徒听的时候心里火热，他们也明白，因明白而兴奋起来，所以他们的眼睛不是因为忧伤而看不清楚，是上帝的工作。上帝是隐藏的上帝，这位陌生人根本就不像他们见过的耶稣呀。可是为何耶稣会隐藏起来，不让他们看见复活的真身呢？因为耶稣定义要成为同路人，他可以聆听门徒们心中的苦痛。我们看圣经，耶稣不是突然出现，拦住去路来问他们，乃是和他们行了一段路之后才问他们。耶稣与他们同行，赢取聆听他们的权利。两位门徒因为耶稣陪着他们走了一段路程，又聆听了他们的对话，认定耶稣是从耶路撒冷而来的同路人，愿意分享他们内心的忧伤。于是经文当中这样描述，我们素来所盼望要属以色列人的就是他，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。再者，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讶。两个门徒就这样对隐藏的耶稣开始了长长的描述。耶稣忍耐着细心的聆听，没有打断他们。耶稣亲自进入了他们的悲伤情绪中。是的，他们当时是愁烦的，是失望的，是无奈的。他们说，已经3天了，这是绝望的叹息。犹太人认为人死后的灵魂会离开身体，死后3天身体就开始腐烂，改变原来的形状，灵魂就会认不出自己的身体，也不能再返回身体，死亡就会成为一个不能逆转的事实了。再者说来，他的尸首不见了，还有几个妇女看到天使说耶稣复活了，他们希望耶稣不会死，可是3天过去了，他真的死了，尸首不见了，连回忆的联系也消失了。门徒的心情 何等无奈。耶稣细心聆听着，赢取对他们说话的权利。耶稣对他们说：无知的人哪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在这几句经文当中，耶稣给我们做了福音使者的榜样，也就是他陪伴，他聆听，他分享，他忍耐着，一步一步赢取了两个门徒的信任，得到了分享信息的权利。
德国维亚多勒罗莎，那是在耶路撒冷，宾利门常是开车一载轮。
为了你我，耶稣被钉十架，受死，埋葬，复活。
复活节，一个关于神和你我的真实故事。
冬去春来，生命永不结束，神的爱永不消逝。
复活节，一个关于希望和新生的礼物。
爱的礼物，那就是耶稣基督。
在刚刚的这段经文当中，耶稣以朝圣者同路人的身份，对两位失望的门徒诠释了生命和死亡的意义。到底是什么呢？那就是基督这样受害，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他常隐藏在同路人中，伴随着我们，鼓舞着我们。所以，天路客并不孤单，因为有圣徒相伴随。亲爱的听众家人，此刻你是孤单的天路客吗？你知道吗？黑暗终将过去，你的身边基督一直都在，他在伴随着，聆听着，鼓励着你，因为他要带着你向前去。伍卫文牧师在讲章当中联想到了两个著名人物对于生命意义的诠释。第一个是苏恩佩姊妹，将生命的主权交出来。第二位则是为上帝打球的林书豪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个事例。苏恩佩将生命主权交出来。时代论坛复活节的一期当中，有一位关于苏恩佩姊妹逝世30周年的专辑。4月12日，有团体举行了把火种撒在地上苏恩佩生命反思会，当时有700多人出席，多位教会的领袖分享了苏恩佩如何影响他们的生命。在北美、香港、台湾、新加坡，甚至大陆，苏恩佩透过亲身接触和所写的文字，影响了无数生命。在香港，苏恩佩这个名字几乎是很多人都能够随口道出的。苏恩佩姊妹非常关心香港的青少年工作，她创办了突破杂志，后来突破杂志改为突破机构，开始多媒体事工，之后又发展辅导事工及青少年的训练事工。香港青年事务委员会的主席、突破机构的荣誉总干事蔡元云曾经分享了苏恩佩1978年日记当中的一段文字，是这样写的：我就早已做重要的决定，将生命的主权交出来。17岁开始经历失败、挫折、病患、祸劫，神将我一切最重要的都夺去了， 除去我自己的骄傲、虚荣、自我中心。后来有一位来探望我的宣教士说道，若神拿走你一些东西，只是因为他想给你更好的，是他的爱鼓励我，是基督的爱叫我背起了十字架。吴牧师回忆说，自己刚刚做传道人时，有幸参加了突破杂志编委会，他有机会和担任主席的苏恩佩一起开会和晚膳。那时正是夏天，苏恩佩的颈项上还围着丝巾，让人猜想到是为了遮盖手术的伤痕。他做过甲状腺癌的手术，他看起来诚然是一个古典美人，很有气质。虽然身材纤瘦，但是说话声音清脆、温柔，有信念，充满理想。苏恩佩在1981年出版的《死亡别狂傲》一书的序言当中说起了自己的病。从青春期开始，我步上死亡的旅程，带着癌活了超过20年，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生活，是我在这里要讲的故事。我在这里最重要的是做一个见证人，见证在步向死亡的旅程中，在人类共同受咒诅的厄运中，上帝如何插手，将祝福注入咒诅，将一个软弱的受害者变成有用的器皿。透过死，我不断在学习生之智慧。《死亡别狂傲》一书在80年代癌症治疗方法没有现今这么进步的时候，帮助了无数癌病患者，让他们得到了鼓舞和安慰。作为天路客同路人，苏恩佩为我们诠释了死亡和生命的意义。研究苏恩佩思想的著名上海民间剧作家兼传道人江原来，他认为苏恩佩的作品有现代意义，他的真诚、大爱和勇敢正好可以帮助我们面对当下日益复杂破碎的世界。唯有真诚才能穿透现实，唯有大爱才能传递救赎，远离至真的求索，爱便不能至大至圣，信仰充其量只能成为小信，与现实无关的花言巧语而已。第二个事例是关于林书豪，我打球是为了荣耀上帝。 NBA 球员、哈佛大学的高材生林书豪，一夕之间林旋风横扫全球，林书豪上了全美20多家最有名的报章杂志，他的球衣销量连续高居榜首，他的新闻发布会几乎变成了他的信仰见证平台。在那段时间里，全世界不断从林书豪口中听到，上帝是我的帮助和引导，我打球是为了荣耀上帝，基督信仰是我最大的财富和力量源泉。这些在媒体不常见到的言论，引发了各行各业对价值、成就和人生做出和以前不同的反思。当时在《时代周刊》为林书豪写介绍的是美国教育部长邓肯，他说，他以传统的方法得到成功，他赢取成功，勤奋工作，保持谦虚，正确生活，正确比赛。林书豪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如果你显示出决心、纪律、诚实，你就能够战胜困难。我们感谢上帝在朝圣的路途上，以众多同路人为我们诠释什么是死亡，什么是生命，什么是有意义的生活，叫我们在悲伤、失望、无奈中可以看到盼望。他们的生命见证使我们看到复活的基督，让我们的生命得到鼓舞。 上帝以他的话语引导我们走人生路。路加福音24章25到27节说道：无知的人哪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基督这样受害，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以马忤斯路上这两位门徒的眼睛被蒙蔽了，因为耶稣想和他们同行，聆听感受他们的苦痛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担负我们的重担。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耶稣想要他们明白圣经。要是耶稣以复活的真身显现，他们一定进入浑然忘我的兴奋境界，不可能细听耶稣解释圣经的意义。但无论属灵的经验如何宝贵，随着日子流逝，这些经验会愈来愈模糊。而且经验是个人的，听你分享经验的人可以羡慕你，为你感恩，但不能拥有与你相同的经验。但明白圣经就不同了。这两位门徒立刻返回耶路撒冷，把耶稣对圣经的解释重复一次讲给使徒听。明白圣经而来的火热才是持久的火热，可以传递的火热。以马忤斯的故事叫我们重视圣经，寻求明白圣经。不管是苏恩佩还是林书豪，他们能够拥有那样大的生命力，都是因为他们勤读圣经，明白圣经，实行圣经。林书豪在哈佛大学时与好友成立了查经班，常常邀请同学参与，和一般基督徒同学常常彼此提醒谨慎自己的生命。他曾经说过，大学生活总是充斥着酒和各色各样不同的女孩，我们常常讨论怎么克制自己，怎么保持对上帝的虔诚，避免落入恶者圈套。林书豪熟悉圣经，他曾经分享说，过去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很艰难的一年，但也是我在神面前领受最多的一年。我遇事困难的时候，神真的每一步都与我同行，他带领我走过我想放弃的每一刻。圣经里面有很多我喜欢的章节，例如罗马书5章3到5节讲到了苦难如何磨练品格，产生忍耐。每次当我被击倒，我会尝试着再站起来，重新开始。我不喜欢放弃。每次比赛后，当我坐下来，我就祷告求问神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所以，我一直和神在一起，他一直教导我，要谦虚。圣经给我们智慧和属灵的能力，面对人生的挫折和逆境，我们需要圣经的智慧保守我们。基督等候我们邀请他坐席，与他相交。经文是28到31节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，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，他们却强留他，说：时候晚了，日头已经平息了，请你同我们住下吧。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。到了坐席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掰开递给他们，他们的眼睛明亮了，这才认出他来。忽然耶稣不见了。在前面15节，耶稣亲自就近他们，与他们同行，聆听、垂询、引导、启发，但在这里却没有要求两位门徒留住他，他等待我们自愿邀请他，进一步与他有更深入的相交。复活的基督要门徒甘心乐意地跟随他。 两位门徒为何邀请耶稣留下来跟耶稣一同坐席呢？是律法要求吗？不错，接待客旅是律法的要求。日已平息，前面愈来愈黑了，请留下来晚膳和过夜吧。但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，营业赶路。若是这样，他们也不需强留耶稣。吴牧师说，他想也许门徒们是很想继续认识圣经，不是律法要求，是他们自己渴望更认识圣经，渴慕听到上帝的话语。在他们的力邀下，耶稣留下和他们坐席。以马忤斯的故事开始时是愁烦、失望、无奈的路程。两位门徒走在路上，夕阳渐渐西沉，天色愈来愈晚，他们正步向黑暗。而故事在结束时却是一个筵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是否好像也在以马忤斯路上的那两个门徒一样，感受到了绝望、无奈，感觉到上帝离你很远？其实上帝没有离开，上帝隐藏在很多人的身上，借着他们给你支持。上帝伴随着你，一直在给你力量。或者不是你觉得上帝离你很远，而是你觉得你自己离开上帝很远。但是告诉你，上帝并没有放弃你，他好像还要往前行。其实只要你愿意，耶稣会留下和你一同坐席。就像启示录三章二十节所写的，看哪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
小手把沿途上的风景。
我们的联系方式是短信13229966122，注明阅读，电邮阅读的全拼@良友.net。您也可以订阅微信公众号良朋益友，输入代码114即可收听节目。阅读世界欢迎您随时来做客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已经是复活节了，不管你经历了怎样绝望的黑暗，都请相信夕阳会转为清晨，我们不需再愁烦。祝福你，我是可辉，下期再会。
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，千秋多少平安屡屡失去，多少痛苦白白受，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，来到主恩座前。